这也是 KissPlay 硬要讲。我们今天来聊聊到底是谁击碎了 Fitbit 的智慧穿戴大梦。智慧穿戴，我想大家都知道，像是智慧手表之类的，就是智慧穿戴。Fitbit 就是一直是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知名，而且做产品做得相当好的一个智慧穿戴公司，蛮多人非常多人都喜欢用 Fitbit 的产品。根据路透社9月23日的报道，穿戴式装置品牌 Fitbit 考虑将公司转卖，那目前正在跟那个投资银行叫做奎特里斯特联合公司，好饶舌，讨论是不是要跟潜在买主做进一步的接触。如果你是喜欢运动的人，应该都会知道 Garmin 跟 Fitbit 这两个智慧手表的品牌。像是 Garmin 它其实蛮多极限运动啊，或者说一些山铁都会蛮喜欢用的。而 Fitbit 那它有一些睡眠侦测啊，跟一些其他的侦测功能。虽然说智慧穿戴经历也非常长的寒冬，但是这两个品牌一直还是屹立不摇。报道说啊， Fitbit 在8月推出最新的智慧型手表 Versa 2，它有长达一周的续航力，以及睡眠分数 Alexa 智慧语音助理。我觉得其实在八月的时候看起来应该蛮不错的啊。路透社记者直接就指明了，其实原因其实就出在小米跟华为，中国的智慧穿戴装置实在太便宜了，所以间接就造成 Fitbit 的重大伤害。刚刚的资深研究总监在去年12月的新闻稿中表示啊，智慧手表市场出现低价的竞争者，所以啊，出现低价竞争者之后，你可能想要跟他竞争，所以你的价格可能也不得不压低一些哦，所以整个在利润结构上就是变成非常的紧。那智慧型手表的平均价格啊，从2018年的$222，预估哈，大概现在滑到$210。那如果说没有像是苹果这种大品牌，那么量那么大的品牌来去做支撑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品牌的一些推出的智慧型手表来去撑这个价格的话，我这个数字可能会更低。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大家其实还蛮愿意去应该不是说很愿意去买低价品牌，而是很多人都是被低价的一些智慧型手表所吸引。那路透社引用匿名人士的说法，就是说目前 Fitbit 尚未决定出售，反倒是呢，奎特里斯特联合公司他认为可能会引起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兴趣啦，但是目前双方都没有回应媒体的消息。其实对于智慧穿戴装置啊，它平价化对消费者绝对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呢，原本其实相当昂贵的智慧穿戴手表，你实在是不会想要特别去买。因为其实像智慧型手机，它也可以去记录你的一些跑步的运动的一些历程，也可以直接接着蓝牙耳机听。那为什么我要特地去花那么多钱买一个智慧型手表呢？所以说呢，在智慧型手表低价化之后，反而吸引了非常多人想要去尝试看看。觉得天哪，原来智慧型手表或是穿戴型装置可以帮助我们这么多，尤其像是睡眠侦测，无时无刻的就可以去让你去量你的心跳，或者说是一些久坐提醒啊，手机来电的一些提示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功能都相当的好，但是呢，穿戴式装置低价化之后，会对于反应比较慢的一个大公司，或是没有办法及时去做市场的应变的公司，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尤其呢，是对专注做穿戴式装置的品牌，会有更大的影响。就像是 Fitbit， 他们唯一的未来源就是穿戴式装置。那以小米或是华为来讲，即使他们的穿戴式装置没有赚钱，他们依然可以靠其他的装置来赚钱，来去补足穿戴式装置的一些亏损。因为小米跟华为都有其他的一些产品那譬如说像是一些感应器，你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去购入，因为我其他的产品也需要感应器，那这样整个量起来就是相当的大，所以我就有机会跟那些供应商谈到更好的价格。那谈到更好的价格之后呢，它整个成本就降低，所以它有机会把这些东西更便宜的卖。要解决低价竞争的方式，如果你跟着做低价竞争的话，因为你 Fitbit 或是 Garmin， 你只有穿戴式装置而已，本来就没有像华为或小米一样可以拿低价的一些零组件啊。那你既然没有办法拿到那么低价的零组件，那你又怎么有办法去跟人家低价竞争呢？所以我觉得唯一的解法就是做出产品的差异化。 你要在穿戴装置上推出一个杀手级的一个功能，而且是对手跟不上的功能，而且这个是专利要绑得非常紧的一个功能，那所有的便宜的低价的穿戴式装置完全都跟不上的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可能相当的贵，或者说技术上可能有相当大的门槛，才能去做出你跟低价品牌的一个差别。更重要的是去找到这个独特的功能是消费者所需要的，消费者才会愿意买单。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好，或是想要跟我讨论的话，欢迎到脸书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